迎收听女子
女子
女子
补习班上课了。我们女子补习班从第二季开始要为大家带来越来越多越来越知性而且就是越来越生活接近大家生活的主题跟内容让大家可以学的更多。先来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你们的偶像，女孩们的偶像，班长凡妮莎。
我是副班长 Miranda。
我是风纪股长 Justin。
哦，刚刚其实 Vanessa 一开场就有说到说第二季将会带来更多知性跟知识，
知识性，
对，其实
生活化。
嗯，我今天来分享的其实就是真的是生活，因为我刚好这几个月封城的期间，我就做了一，我们家庭就做一件事，就是我们买了一间房子。
哇，
对，然后也因为其实买房子的过程中也蛮多学习跟原来发现自己的需求跟市场上面你可以成交的价格，很多东西我们只知道说啊，我买了房子，可是你不知道怎么成交。
对，
那所以说我这次就是有邀请来宾来。那邀请来宾来之前呢，我也发现就是有阅读天下杂志，接下来在今年6月的时候就有下一个标题说，目前现在这个世界是撒钱的幅度跟二战后一样，就是谈到说美国的印钞的逼高通膨。那其实大家听到这个其实不太知道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对不对？那其实这篇文章里面就有详列五个原因，其实五个原因里面就比较算经济上面的一种说明，其实蛮复杂，但是我觉得其中的第四点就是他谈到说，是二战规模的撒币幅度，但是钱是进到股市，不是进到我们一般的生活消费品，所以带动了整个是物价的提高。所以第五点提到说，不是恶性通膨，而是高物价。那他的结论就是说，要分散风险的投资，就是你的钱必须要分散上面的去保值这一点。所以我今天就来介绍了贾三林的代销经理鲁慈来为我们带来一些新的一些知识，
欢迎鲁慈。
谢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鲁慈。
那我先请娟姐来介绍一下贾三林的背景好了。
好，贾三林成立于1985年，有参与大直地景水花园、地堡、金站、美和市、希望城市、世界明珠等众所瞩目的超大型开方案规划与行销的部分。
对，其实贾三林算是代销公司，对不对？
对，但是我们现在有自己的就是建设，
爱三林，
爱三林集团，爱三林建设。对，所以我们有自己的建案，那我们自己的建案我们就是自建自销。
所以才会谈到说是一站式的住宅服务，对不 对？因为你其实不只是建商，你们也是完全的就是说自己的建案自己销，当然你们也会代销其他的建案。
也会，那代销其他的建案以外哦，那我们自己的建案的话呢，就会融合在我们自己的，因为我们在新安街，台北市新安街，我们有一个自己的贾三林房产中心，那也有我们自己的汤旅。那我们董事长就是把我们汤旅的服务团队然后融合在我们自己的自建案，就是我们未来在社区的物管，是这样。
我还有在铸造物管哦。
对，那后续的话呢，像我们自己也有装潢的部门，装修的部门。对，那如果是说后续然后可能交屋之后又想要考虑室内设计、室内装潢，然后也可以请我们公司，就是就像一般的设计公司这样。
哦，就是家事、家里、家庭上面的一个结构上面的建构，所有的这种过程其实你们都有提供相关的服务。
对，一条龙的服务。
哦，真的是耶。所以不只是买屋的时候的询价，跟就是说在看整个建案的结果，其实到后面的就是像 after service 的这种东西也是有的。
有的。
好，那其实代销公司也蛮多，我临时问一个问题。
好，
就是除了贾三林，也有海悦啊、新联洋、传真跟木华。
对，
你们觉得你跟其他家有什么不太一样？
我们跟其他家比较不太一样的是有，就是我们是有贾三林那个房展中心。那贾三林房展中心，它其实主要是说，像一般我们看房子，可能都会去找接待中心看房子，对不对？
对。对，
那你可能我对，譬如说松山区的案子有兴趣，那松山区那可能有海悦代销。有传真代销。
对，
那你是不是要去好几个工地接待中心去了解这个案子？但是贾三林除了自己有自己的自建案，然后也有帮其他建设公司代销产品，那其实你只要到走进到我们的贾三林房展中心，它可以一次性可以看四五十个个案，台中、高雄、新竹、台北、新北都可以。
哇，
对，
这是蛮不错的、欸、
这个就是我们跟其他的观光公司不同的地方，因为我们有一个联合销售中心，
是在新安街。
新安街
OK，
对、
哦、所以我想赶快去参观，
对不对？有人会说看你要买房间可能要看了100间还1000间，就是说你必须看了非常多间的房子、嗯、你才能够找到属意的，
对，
因为也而且再来是房子没有完美的，
对。可是当你一次性看了这么多，你可能花了很长一个时间到接待中心，可能是从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甚至想了解比较久，大概3-4个钟头都有，那你一天可以看几个个案？那你看完之后你回家还要做功课，还要做比较，还要了解市场，还要上网查一下行情。那其实你在甲山林房贷中心，我们有一个就是比较像理专这样的一个服务人员，不是只有一位，是全部在房产中心的同事都可以有办法这样帮客人做介绍。
嗯，
那还有我们上网查的话是，譬如说我们可能上网查资料，那你可能遇到一些疑问，他可能不会有一些及时的系统可以立刻回答你的问题，也没有所谓的文字系统或是什么，这些都没有，那你该怎么问？那所以你到房产中心，你在看产品的当下你一定会有很多的问题。
嗯，
三重跟板桥的价格，
嗯，
谁、
嗯、
不同，差在哪里、
嗯、
那这两个地方我都很陌生，但是我又很想了解，感觉发展性又很强。
嗯，
那地盘行情价格应该是多少钱、
嗯、
那三重跟板桥有哪种不同的建设，哪些的交通商场百货的进驻，但你等于是在一个就是一个房产中心里面，你可以同时间你就会知道很多的
差异性，跟各有优劣性这样子，
当下就可以比较出来。那比较出来之后，你再去看就是接待中心，去看样品屋，去看模型，
会更有概念这样子。
对，不然你一次一天可能跑个2个地方、3个地方，然后这一个礼拜都在做一样的事情，
对，
其实会变成是看产品会有点麻木，会不知道说，哎、欸，好像看来看去都一样，哎、欸，样品屋都长得一样漂亮，
我跟挑礼服一样、欸，
嗯，
就是新娘结婚前挑，你看好多家，
欸、
然后试了一看，然后之后回去，真的不知道挑哪一件了，就是整个反而更 confused 了。
因为这人生算是至关重要的事，
对对对，
有时候有一个比例说，一个人一生拥有的房产在1.3还1.7。动就是一间啦、
啊、
就是说一生中、嗯、对吧，
对
对啊，所以其实都是要累积，但你有可能是那种冲动型，觉得啊我非要这个地点，我非要这个区域，那你就只在这个区域找，那也很单纯，
也有的，确实。
但是我觉得你的这个房产中心很棒的地方是，我就觉得可以建议给我，像我姐姐的婆婆，她想要帮她的小姑买房子在台北，其实就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去更能够了解哪一个区域的属性跟住宅环境跟它的优劣，对不对、嗯、因为你、嗯、老实说真的不是在这个区域你不是很了解，就像对我而言，我要去新竹，要去桃园或者是高雄，我也不是很了解，
对，
哇，很棒的资讯，
嗯，
对，在新安街，所以大家上网看一下。那其实今天我接下来会请鲁石帮我们，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刚开始在想说这个题目，说你要买房子的时候你该怎么去思考，我就是想到我以前我在学管理学，是管理学，就是有在1930年有一个美国的政治学家拉斯维尔，他最早提出的一种思考方法，管理学的5个 W 跟1个 H 的分析法，那我就觉得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剖析买房的大问题或者是购物的思考。那所以我将一一的开始，先从 Why、Who、What、Where、How， 然后 When 来跟大家一起跟着我们一起来想想看，哎，你有没有，你会是需要买屋的人吗？那你需要买屋之后，应该要怎么开始接下来思考跟准备？OK， 那我就交给鲁石说，第一个就是说，哎，为什么人们要去买房？当然我刚刚前面有提到说，因为通膨跟一个整个世界经济的走势，你必须分散风险。那你觉得如果最初为什么人要买房？你看到的这些来买屋的人，他们的心情跟思考是什么？嗯，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为什么人要去买房？我们在通常在接待中心遇到的客人哦，有些是因为就是房子比较老旧啊，那或者是有一些是基于那个安全上面的考量，所以是想要换新。那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是以公寓的产品哦，它比较没有所谓的专人服务，就是那个物管服务，没有人帮你收包裹啊、冷冻啊、宅配啊、挂号信啊，都没有人帮你处理，那也没有人可以去帮你管好这社区。社区可能有一些像 可能环境上面可能整洁，然后大厅或者是你要怎么倒垃圾，
或者是有些像外墙，其实有一些比如说你自己内墙有漏水问题，那是不是有外墙管理，就是当然每个都有主委啦，可是跟整个这种维护性像电梯上面的定期维护这些事情，对不对？
对，就是像这样。还有一些就是譬如说我们可能去卖场买东西回来大包小包的，那下雨天那你 不想淋雨回家，你好不想停好车然后淋雨回家，然后或者是说不想再爬楼梯，这些其实都是就是会想要考虑买房子换房子这样子，
有更好的生活品质。
对，那还有刚刚就是像您提到的，现在是大概这一年多来会发现比较多有像，因为其实刚刚都讲都大概就是刚性需求，但是最近大概是一年多一年半来看到的就是所谓的就是买房，但不是炒房也不是投资，它就是有一个像存钱的概念，因为现在通膨其实真的是越来越严重，可能之前都没有感受到，但是慢慢慢慢你从一些小细节的地方，可能是我们旁边的一瓶水它可能原本是多少钱，然后可能涨了再涨了
五块十块，像那个十二锅就是黄品集团，
可以讲名字吗？
不是，但是我说，因为他们就谈到说，连这种餐饮的龙头，它其实是跟一般消费是很贴近的，可是连他都会觉得有点撑不了，所以他必须要说有所调整，因为他还是要维持他的服务品质嘛。
对，所以你看，就是说，像现在包含好，因为可以讲名字哈，像譬如说台湾啤酒，我们不喝啦，那我哥哥他喝啤酒，他说他之前买啤酒一罐32块，现在涨到37块。其实涨幅比例看起来好像涨了5块钱，对大家好像
其实是
比例很高，
快2%，
对，真的比例很高。
对，
它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日式美招绿茶，有没有4罐装？原本99块，现在要卖到120块。他说这个涨幅也是更高，是这样。所以因为从身边哦可以看得到一些，就是一些我民生必需品啊，可能东西没有这么大，然后钱可能涨幅就是还可以负担的范围内，你从这些去感受到说，哎，现在物价指数越来越高，那我要如何就是保住我的资产财产，所以才会想说从这个房地产这边开始去，因为不一定是说存钱存什么，但是也是可以存房子，对，抗通膨这样。后面我们会讲到，我们现在再看一下哈，因为客人都会觉得是说，那我们今天购物，那购物其实现在就是像有些客人他会选择成屋啊，那他有一些可能是习惯的问题，或者是觉得说看得见立刻就可以住到。那我们先讲一下就是预售屋跟成屋的差别，因为预售屋其实现在已经非常的成熟，有像譬如说你可能看样品屋的尺寸，或者是看蓝图的尺寸，其实都很已经都算已经是可以很精确，就是未来房子盖好就是这个样子。那因为也好多年好几十年都是这样，所以它有一个很成熟，所以现在大家对预售屋其实也蛮习惯在购买预售屋，
可以接受度啦。
对，那我们讲一下哈，预售屋它本身跟成屋比较不同的话呢，它就是付款上面比较轻松，因为它就是按照分期付款的方式，那前面当然就是定金签约金大概都是10%，那中间的期款可能10%到20%中间的期款，就是看盖到哪里缴到哪里，就是譬如有些建案可能盖2年，那它可能就是2年分期，那盖3年可能就是3年分期，是这样。那还有就是预售屋的不同就是说，你格局上面想要改变，你可以在客变的时候处理，就是譬如说我的墙，这道墙我不要做，或是我这道墙要往前移一点往后移一点，它其实是比较弹性感觉上，
只是说就是有些区比如说水箱的位置这个不能动，
管道间不能动以外，其他的话其实都可以移动，所以就有点比较像是客制化。
那这不用再加钱吗？一般来说
不用再加钱。我觉得
很棒，要是我要买的话我也会想要找
想要调整。
对啊，可是 我可以先问一个问题吧。
请说。
可是你知道以前就是会有常常看到一些大楼就盖一盖然后换不盖了，就听就是可能就说这个预售屋我们忽然什么破产了啊，
对
或干嘛，那这时候如果已经购买了这个预售屋，你缴出来的钱那怎么办？他们建商是会退的吗？
现在我们讲现在好了，因为您刚提到的是之前真的是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可是现在的建设公司体质都很强， 那也都很有规模，那也很有保障。那还有现在像我们所缴付的预售屋的款项，以前可能是都是交到建设公司身上起款，但是现在都不行了，现在的完全
专款，对不
对？专款专用的那个账户里面，所以说你现在你所缴的那个所有的起款，你所有的费用其实都还不会进到建设公司口袋。那你说将来假设今天真的盖到一半或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其实都是可以从这个那个叫信托账户里面的款项就可以譬如说可能 A 的建设公司他可能没有办法继续往下盖，对的完工去施工作工程的话，对，那可能 B 公司他就可以来承接，那他也不需要再去跟消费者再多收一笔钱，他其实就是可以继续
很棒
下去。所以现在其实政府在保护消费者这一端有很多都是很有保障，所以对可以不用担心的这一部分。
就我也分享一下，因为刚好前阵子姐姐在日本，他们也是姐夫他们也买预售的，
对，
然后他居然跟我说日本的改革局要钱呢，而且他们没给你什么选择，就是你买这一间对不对，
对，
他就只有三种 ABC， 然后三种的格局就各加钱。你看台湾不用哦，
我们不用，对，
在这边我就突然觉得我接受
棒耶，
对，我就觉得台湾的整个自由度，而且你看都不用另外加钱耶。
那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因为其实它有一段时间的工程期的时间，你可以在这段时间你可以去挑选家具啊，你可以跟设计师充分的讨论，就是我格局啊风格啊我想要做成什么样，其实是比较有多一点时间。因为像如果你今天真的是成屋的话，你成屋的话你等于是我一个月内我一定就是所有的税缴清了，然后银行贷款我对保了，对，就下等于是下一个月开始你可能就是在缴银行贷款，那你一边在缴银行贷款你一边还在跟设计师讨论就我要什么风格，通常你一个工程然后包含讨论的时间，其实讨论时间会真的是比较久，那你可能拖了个六个月到八个月，那可是你这段时间你的那个银行贷款你还是在缴当中，
可是你没有使用到啦，
对，你根本也还没有住进去。所以预售屋其实它好处就是说你可以先前面有一段时间是很充分的时间，你可以去讨论你可以去想要做成什么样的，那你在客变的时候，那你可以带设计师去跟那个我们的建设公司这边，然后就是真的就是建设公司，不是销售人员哈，就是建设公司这边去讨论说，我的墙，我的怎么样，我的开关灯，有一些是一进门房间有墙壁
刻制到这么细，
对，然后我可能在床头那边要做一个双开关的那种，
对，
就在这里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做。然后像譬如说我可能想要多一个插头插座，就在哪边，就细节都可以细到这个部分。
那如果是在预售屋当中就还没有完全的成交，然后中间如果是想要转手的话
可以啊，
也是可以随时转手。
如果我真的负担不起家里有一些些状况的时候，对吧，因为这总是要想到不好的时候。
那如果万一你先买一买的话，你不行，你要脱手了，是中间也是就是可以转卖给别人吗？
可以，但是因为它不是你现在还没有交屋以前，它其实就是一个权利的转让。那对，当然也是，它不是说像一般你可能是拿一个预约单，就是我们所谓的红单这种转让，这个是不行的，这是绝对不行的，这个是
现在其实政府上面也是
对，是不能用红单转让。但是你说我这个房子已经买了，我已经签约了，那他现在的权利其实就是在我的身上。
对，
那我可能过了可能譬如说什么家里有事或者什么其他，你想要卖的时候，你当然你也可以拿出来卖，那它也是一个只是一个权利的移转。那当然你现在所买卖的它也会有苛征一个叫做房地合一税。你只要有赚钱，譬如说我赚了假设今天五十万，那我在短期内买卖，它的课税的集聚我记得是45%，
对，但五年内对不对？可是预售屋应该是盖完之后再五年，
对，就是
那很久，对，
所以其实不是不能买卖，但是就是要乖乖缴税。
通常如果那个盖一个预售屋，大家都要抓平均多久的时间啊？
现在大概以前都很快，但是现在有一些像是法规或者说一些在 盖的过程中它其实是很严格的、嗯、就是在对于品质上把关、嗯、那现在的话大概都是要到两年到三年半、哦、对，有些地比较大可能要到四年五年 都是有可能的。
那、哦、其实两三年的准备其实这也就是对自己的时间空间的就是有一个 buffer 嘛，有一个可以转换，
对，
就像你刚刚讲的不管是资金的准备或者是你喜欢的空间的这种讨论、嗯、
对。好，那因为好我们这样讲好了，像一般哦我们讲一个总价这件事情哈、哦、总价、嗯、我们用假设用一千万来论好了，一千万的总价你前面的定金跟签约金加起来就是 10%、嗯、就 10%、嗯、所以大概就是准备100万的投款，那中间的话呢还是100万，它也是 10% 哈，那你就看房子交到哪边哈，可能是盖两年可能是盖三年，那你这一百万就是两年三年内去缴付。好，那再来是不是还有80%？
对，
那80%通常会有留一个5%是那个交屋款，嗯，我最后再给建设公司的、嗯、那75%就进银行贷款，所以你就看到说、嗯、今天预售屋其实在缴款上面它其实是很轻松的这样子、嗯，为什么举例一个一千万呢？因为现在新北市的建案大概就是从1500起跳以上、嗯、那你说一千万的有没有？有，其实也有。
那台中呢？
台中现在的如果是以两房的话大概是在含车，嗯，会讲不太细了一点，
车位，因为我很想含
车位，
我也喜欢
含车位，大概是在1200、1300、1400左右、嗯、
还可以啊。
对、
欸、那台中其实就跟新北比起来没有差很多、欸、
你看，所以你自己你去评断自身那个价值，因为你新北还没说哪个区域嘛， right？ 是、
新北我们这样想，因为如果以这样看新北的平均行情大概就是在65万到75万之间，嗯，就如果以单品来看、嗯、所以它你大概就是以这个总价去
在台中市区也差不多。
我刚刚讲是台中市区的产品，就是那个、哦、嗯嗯叫什么，
就是
大的那条路，
就是
台湾大道
的那一种，
它的对面就是七旗、嗯嗯嗯嗯、然后它靠近就是那个秋红谷广、嗯嗯、场这边、嗯、对，刚刚我们在前面聊天的时候有提到哈，就是说现在可能有客人会觉得是说现在新埔的环境
桃园、
欸、啊，对，然后有像高那个高铁啊哈、嗯，然后还有像是很大的那个商场美华泰光的什么、嗯、那个 Outlet、嗯、好，然后又有水族馆，然后又有影城这样子，然后再加上就是交通上面的便利，那不管他今天是走国道或者是走就是那个像高铁这种轨道经济，其实带动之下其实交通上是便利的，那自然就会引起大家会
关注、嗯、
对，或者是说移居到这边。那现在青埔的价格平均行情大概就是在40出头万左右，那可能我们可能住就觉得是说哎、欸、可以投资可以自产，我可以存房子，我买下来我不一定要住，但是我就一边存然后一边可能就租给别人这样子、嗯、但是不一定说只可以考虑到桃园青埔，那你可能一样可能40几万，可能不到40几万，可能38、39、接近40，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单品的价格，那你可以买到就是高雄最好的地段
美术馆
景观、
哦、
第一排。
其实因为你知道我觉得我老了以后我就不太想要住在北区的地方，因为我觉得比较潮湿又比较冷，本人就是很怕湿冷，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我很想要买台中啊或者是
靠近阳光多一点的地方，
对，高雄就是阳光多一点的地方，然后以后老的话住可能也会觉得比较舒服、嗯、
而且高雄最近也好多这种一些小店很有质感的，
对、啊，
很多，
想要就是老的话就比较交通方便，连离医院近一点嘛。
可是你看对，可是你看哦，我今天总价差不多可能都是两房，也是轻松的就是可以入住的一个坪数，可以拥有的一个坪数，但是我不一定说买在水族馆这边或者是高铁这边，我反而可以去买到更好的地段的环境，可能我们这栋建案的旁边它就是跟那个 HIYA、哦那个饭店一起的、哦嗯、就在旁边、
哦、假山爱山林自己本身的嘛，
我们帮那个
假山林帮
建设公司，
而且我觉得预售屋这件事情很 奇妙的是你不一定要买在一开始买在好的地段，因为等盖好到一阵子，就是它本来
建立起
来，因为就像那个内湖那边一样啊，就是原
也是
对、嗯、原本就是很荒凉，然后你预售买预售屋的时候心想说啊买这边哦，对对，然后会不会有鬼啊旁边都有鬼吧然后可是它房子盖好又什么全部新大楼，
三年五年以后完全变一个新城市，
对，然后就来不及了，
对，然后所有的什么商场然后都进入啊什么的，你就心想哇怎么忽然变得很繁荣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是挺有趣的、嗯、
对，所以我有时候觉得买预售屋这种蛮妙的。可是像你们应该都会慢慢像听说啦，就是很建商干嘛，他们可能大家都会知道说
哪个区的发展、
这个、未来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嗯、
会啊，
所以也不一定说一开始就好像要去入主现在好像很夯的区，因为预售屋盖完就可能就像你讲的现在比较仔细，有些可能坪数大一点的四五年就过了，然后可能整个附近的都不一样了。
你说已经发展成熟的区域可不可以买，当然也可以买，也没有不行、嗯、那它会不会上涨，它还是会持续上涨当中、嗯、只是你拿出来的成本是要比较高、嗯、
对对对。
那你说、哦、我愿意再拿出多一点成本，我可能要买市中心或是买什么产品，那当然是可以、嗯、那可能有一些可能像小资族啊、嗯、
像我们这种小资族、嗯、
对，或者是觉得我不想要、对，一样 我不要赚那么多我可能想说嗯，没关系，那我可能成本不要这么高，我可以慢慢的 对,
对
慢慢的缴。
其实你刚刚这个思考也跟就我们其实下一集的来宾是一位艺廊的 主理人，他当时我们今年在 R-Type 我碰到他说，因为我刚好我先生碰到一个也是很喜欢艺术家，其实我是说一样的概念，就是说一个叫薛松的，然后我们很喜欢他，但是他的价钱已经涨起来，然后他的思考跟你讲的想法一样，他就说他觉得有些东西不是不好，可是你入手成本就高，
对，
那你具体思考，但他的思考会觉得说你其实还有很多新锐的作品家，其实是好的东西，那你要不要慢慢的，他说他就回他说像当初奈良美智来台湾的时候200万一幅，现在呢、嗯、但你说200万当然现在还是很贵，
是、啊、
但是他的价值已经远超过了，对吧，就像昨天跟去我朋友家，他爸爸什么收杨三郎，收陈澄波，收还有那个朱明的，他说朱明那个小的，他说当时20万现在10倍，
对对
对
对，
也是这个概念吧、
嗯啊、
有些东西的投资跟时间它换来的东西，
跟对趋势还有专业的人帮助、欸、
还是我们下一期请你老公来对，就是我们想要了解说到底要怎么样，就是一个白手起家然后这么会赚钱然后这么会投资的年轻男子。
没有，但是说啦，我会跟鲁茨我们本来就是我们是因为孩子、
对，
孩子同一个幼稚园，但是我们看有时候缘分就这么多的家长，我就跟你对到眼，然后那天也是我就是这样经过、嗯、就看到你，我们两个就
认出，
然后他就很帮忙，给我们一些蛮多的一些想法跟很真心，因为鲁茨是一个很真心的人，对吧？对，對，就所以他我觉得他今天带来节目上面他的这些思考，也许不是代销中心会跟你讲的。
我今天跟你们讨论的就不会是代销中心跟你们讲的，对，不是用销售的方式啊，就是一个建议，如果说你真的是有想要考虑买房子，然后想要怎么去挑选，我们用这种就是。告诉你们怎么去选。
因为刚刚其实有提到说，就是你会买房子的目的跟你觉得你适合的地点，其实是刚刚都有综合性的有稍微提到，对不对？
对，
嗯嗯。所以刚刚就想说，不管是桃园，你说一样的房子买到桃园，但是其实还是可以买到高雄的市中心美术馆旁边的。
是啊，
对，
我要去买高雄美术馆旁边的。
对，
因为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从化区哈，因为。我记得你有好像之前有问过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人会买房子、嗯、我们讲了很多什么刚什么自住刚性需求什么抗通膨什么会，我跟你说什么人会买房子，第一本身真的
有钱的人是吧，
有钱的人不一定会买房子啊，
我觉得有钱的思考吧，有那个思考，
有钱的人不一定会
买
房子，
需要用到钱呢、
啊。可是其实可以规划跟准备的啊，
其实你看、哦、
还是要有钱、啊、
第一你要对房子有兴趣，没兴趣肯定就不会嘛、嗯、对不对，
好，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比较不会自己吓自己的人，嗯、这个房子价格好高哦，动辄到1000万、2000万、3000万，我买台车可能都不用那么贵啊，算了算了，我再想一想啊，我再考虑啊，我等房价跌啊，我再、
嗯、对，很多人都说要等房价跌，结果都一直不会跌，
对，所以我就说不会
自己吓自己，
对，只要不会自己吓自己的人 都是很适合可以买房子的，嗯，是这样。有些我怎么样啊？你这里都没有人。我们刚提到从化区，因为我们其实卖了好几个从化区的案子，一开始真的都是这样啊，你这里都没有人，晚上很黑，然后对，然后也没有路灯，什么都没有，然后你会觉得说啊，你虽然卖这个价格，但是这里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不愿意进去。然后我在考虑，我再想一想，那不然我就去买那个市区的产品都有。可是你回到市区之后，你发现哎，你根本买不起，
对，
买不下去，资金不够，或是这个款太高，那你就会说，那我再等一等，我就等你房价下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嗯，就是我到了预售屋的，而可能到了从化区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他会觉得说我这里还没有，你还没有发展，交通机能什么都没有，是空的，所以我不选择你，那我还是返回到市区。那等我返回到市区的时候呢，发现说我根本买不起，那他买不起他就只能怎么样，
等
我等你下跌嘛，对不对？我等你降价嘛，我等你怎么样，
我等你分手
类似这样。那你变成说你一等下去之后，其实就再也买不回去了，嗯，就真的买不回去。
好像是，目前这个不是都市传言，但是就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对啊，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看到从化区刚新兴的从化区，那最好了，那个完全没有人了，那最棒了，那就表示这是这整个从化区最基值，就是房价最低的点，就是在这里，是这样，就是它什么都没有。我们想大直从化区，
乳池其实。其实所谓的从化区，其实有时候是临近原本就有的区域，对不
对？
对
啊，对啊，它就是。
其实你这样思考的话，其实不会太焦虑吧？
其实不会，不用担心。啊，你看，像大直，其实大概是20多年前，我们公司有参与，就是那个地景水花园。
哎，地景有6期，对不对？
那大直现在有从化区哦。
哎，有啊，
有，
对，有从化区，敬业什么
啊？真的，所以对，乐区要多少钱，啊？
现在如果你看水岸景观的话。或者是那个楼层比较高的话，大概都是200以上，200、250以上，
没有这个钱。
可是你看，如果是说临路第一排，大概的现在的行情水准大概是在150、160，这是比较保守说150、160左右。可是当时你想哦，我们那时候是卖，真的是空空的情况之下，一瓶大概45万，
当时。
就是当时啊，可是任何地区都是这样啊。我们像看板桥江子翠从化区，大概5年多前的时候，那时候大概是卖40几万，嗯，现在的板桥没有65万没有办法进场。
对啊，
所以其实地点它是会随着时间它会成熟起来。第二个
我去买那个，
对对，
你要给它时间。
我去买那个高雄的空空的好了，现在比较买得起。有吗？有吗？有吗？
等一下，
我帮你看。
现在立刻要那个吗？我也要一个。
大风的游戏，对，我要大风
游戏。我帮你放一个旗子，嗯，先
赚钱，反正先赚钱。
所以其实，真的有兴趣、有喜欢，或者是说，可能要，现在可能是男女朋友，然后真的是有想要，对，就是未来结婚，然后共组家庭，然后想要有自己的房子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可以开始出来看房子，去挑去选，
规划是很重要的。
对，那你或者是说我可能想要换屋，或者是说房子真的旧了啊，我不想爸爸妈妈继续爬楼梯之类的，嗯，其实你就已经可以动身，不要说哦没关系，我今天工作比较忙，我晚一点再去。那很多其实你一直在拖延这个时间，就是说，有一些理由借口，然后我现在不去碰触它，那可能半年后，再过半年，其实就是1年、2年、3年的过去，
然后薪资又追不上那一个，
我觉得今天但是你觉得好感恩哦，
是，
我就回去要把我的名牌包都卖掉，然后去买房子，
换房子。
对啊，
对不对？其实你带不了这么多，可是你房子是天天住的，而且至少会有8个小时都在家里 ，right？
因为我相信你们可能都有可能有一些朋友，可能你会发现，他怎么常常买房子，但是他可能不是买非常大的坪数，他可能就是买10几坪、20几坪这样，但是他拥有了4间、5间、6间，就像我们老板，我们董事长他之前有提到，因为我们之前在高雄亚湾区有一个案子，含装潢给你，就是有帮你做装潢，未来交屋之后，
现在对，现在都会这样，
你也不用再做装潢，就是我就含装潢给你这样，对，那个大概是500多万。 500多万左右。那我们老板就觉得是说，哎，女生啊，只要有钱就拿去买包包，嗯，买珠宝，哦，买精品，男生就拿去买车。
对，
那你看500多万的房子，那10%大概就50万而已，嗯，可是你就拿50万出来，你就可以拥有了一栋房子，
哎，而且车子一买其实都折价，一落地就7折嘞。
对啊，就是这样子啊。那但是这些不会帮你保值。
对啊，
对，
就用钱的思考，对吧？對，今天我觉得今天讲是说，你有这笔钱，你投在哪里，它会有，我们都希望有个增长，就像你投资自己的教育、自己的知识，它是会有增值的。我们尽量这样让自己的人生是有增值的，对不对？
对。
那还有一些就是像譬如说，应该是年轻人哈，年轻人其实很担心怕买房子，
嗯，就躺平族嘛。现在新闻有一个吗？
不是，因为他们很，你知道为什么很怕吗？
躺平族，
他觉得是说，对，他怕是说哦，我今天已经躺平，
真好，
我买房子下去，那可能我就没有办法出国旅游，
对，有自己的生活，
出国旅游很重要，一定要出国旅游，对不对？就变成说我旅游的基金，我什么的钱，我就会变成是没有了。
卡路上的
娱乐，对，其实不用担心这么多，因为产品有很多种，一定可以有办法找得到，就是我们可以有能力去负担它，
去规划。
那建议上一定也要有，像可能或许可能有听说，你刚刚讲说一个人平均会有
1.3间还1.7间，大概就是这个 range。
但是我相信也会有很多人是没有这个1点几间的，嗯，对不对？那不是说他们没有能力，是他们不愿意迈出那一步。所以有很多的1点几间，他就集中在某一位身上，
就变成2点、3点、
5点多间啊，
10点，
这样子，对
对。
所以其实一定要就是。
其实可以去考虑这件，就是去，我觉得我与其说有这个思考，但是我觉得接下来谈说如何，其实你要去踏出那一步，你要如何去磨练。刚刚提到说可能要看到100间，
对，
你可能才找到一个。就是其实我觉得这跟人生一样，你想找到你的另一半，你难道不是看了上千万人一样吗？
这感觉正是跟结婚步入婚姻一样的那种感觉。
其实是一样，但是老公不能，应该尽量不要换吧，齁，就是当然可以换的，但是我说房子的脱手率会比较容易一点，所以我觉得还是要。
也是还 OK 啊，就如果你住一个房子的话，你就遇到鬼你就要换。然后就是如果你结婚碰到这人，你觉得他是一个鬼，你就
要
换。对，
是
好，是这样。
那我再补充一个，因为像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可能我们愿意迈出这一步，但是我们现代人时间很宝贵，我们又很怕麻烦，所以我们是想要比较速度的。那刚刚有提到，我讲一下我们公司的形态好了。我们公司有那个房产中心，房产中心它不是只有台北有，那在高雄其实也有，
在八德一路这边假山林有一个，在
高雄的房产中心。对，那台北的话呢，就是那个新安街这里。那好，我们先讲，就是可能客人到我们的房产中心里面来，你可以同时间你可以了解一些包含的地盘价格、产品本身这些的一些资讯。那我们讲有哪一些好的，像譬如说我们可能到了在房产中心，然后我可能像刚刚讲的，就是我想了解台中，我想了解新竹，我想了解高雄，那可能就是在我们同一个时间，可能当下我们的同事就有办法再跟你们做介绍。所以可能就是如果真的有兴趣，可能多花一点时间进来。那如果是想要粗略的了解也可以。那还有就是因为我们老板觉得是说交通要有方便，譬如说有些人是开车，那我好不好停车，那有些人不开车，我骑摩托车的，或者是我可能要搭车的，大众运输的。房产中心这边的话呢，你要搭捷运也会到，你要停车，我们有专属的停车在地下3楼，哈，
所以很方便，可以
很方便，对，
只要你有那个心，哎，
买房子要18岁以上才能买，是不是？
其实不用啊，因为，
不用吗？
对对，我们有遇过小朋友在签合约书，但是就是爸爸
只要会写字就可以，
对，
哦，那不错，这样就不用赠与税或者什么遗产税，
赠与税你还是要的啦，
啊，
对，那个是，对，那个是每年都要去做，那我稍后再跟你说，因为这有点复杂。
好，
那还有就是像譬如说我们可能有一些我们喜欢的产品哦，我们喜欢看山景的，看河岸景观的，那我们公司还有像看海景的，像低单低总、高单的高总，我们产品都有。那你可能你要进捷运的，没有捷运的，你要学区的，你可能要公园的，我们都有。那你就是来到这个房产中心，那房产中心这边的话呢，我们董事长还帮客人准备下午茶点心， 因为我们有自己本身的汤旅，就是假山林汤旅、哦、所以就是由我们这边呢会帮客人去准备下午茶点心，所以让客人可以慢慢聊，甚至所有的地区的地盘行情客人就会越来越懂。因为我们老板是希望是说来到假山林房产中心的客人可以从外行变成内行再走出去、嗯、
啊，好，很
对，是这样，
很有善心呢，因为并不是只是、啊、感觉是要做长长久久，他也愿意你停留，
对，他希望是说你可以变成是大家可能对房地产都有兴趣，但是不知道怎么去了解它。那我可能上网查资料，查一查可能也有些资料齐全，有些资料不齐全，那你可能要看了很多种，那你花了很大量的时间在这里，那不如你就来房产中心，然后很及时的同事也可以帮你做介绍，
而且可以互相的对话。
对，那还有 对，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公司有一个就是 LINE 的，
嗯，
就是假山林的 LINE 的那个是
算是一个账号对吗？有个公
对，它是一个算官网吗、嗯、就是一个 LINE 的，
嗯，
那你可能
官方账号，
对对对，那你可能进去像一般人家可能会问问题的，就是你可能问问题进去，那我们也有专门的人员在回复这个问题。
哦，真的、哦、
你可能说我想要对高雄了解，就会有人回复你、嗯、那我想要对板桥了解、就会有人回复你，但是这样子，
所以来到假山林其实是一个磨练自己看房的经历啦。
对，那你可能说时间，譬如说有些人可能睡得比较晚，他可能大概十一二点在发问问题，也是会有人回你，
也可以的。
那些人起来的比较早，哦，可能小朋友的关系，可能五六点，
二十四小时都有专人上线，
也不能说二十四小时啦，凌晨的那一段时间还是休息的，
算是很及时的。
对对对，算是比较及时的，是可以回应的，是这样。
不错，因为一般来说，像比如说我们那段时间在阳北在看的时候，
对，
我跟我先生就是整个区域少啊，但是那真的好花时间。
那你早点进来，
对吧？
你早点来到接待中心，我们就会告诉你说。哎、欸，你那里有一块板子、
啊。我们现在拿出一个小板子出来，就是卢斯有跟我们提到说，刚刚提到央北，说我当时在整个区域扫，你看，其实这个区域就这么多的，
你叫央北啊，
从化区这个地方，
新店的从化区，
对
哦，
对。那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图哈，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是来到我们的接待中心、
yep.
那你对这个地方环境不了解，你也不知道这个附近有哪一些个案。那你来到我们的接待中心、我们就会除了我们以外、我们就会告诉你说这里房子除了我们家卖的，然后有其他家的卖的案子是什么样子的、那它坐落是在哪边，那你就很清楚哦，原来另外那个案子就在这间的隔壁的隔壁，
对，
那原来这个案子就在它的右前方啊、你就
因为有时候接待中心不是在那一块土地上面，
哎、对对对，那你就会很清楚，那我们销售人员就会告诉你说哎。上面那块在卖什么样的房子，右手边那个建设公司在卖什么样的案子，我们就可以一次性的话就可以告诉你说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那你就不用走出去再去比较，再去重新哎、欸、你好欢迎参观。
当然、
啊、第一次
当然走去比较就听各方的说法也是一种验证的方式啦，
也是行、
right?
但是就是你可能先、
过滤掉了，
对、然后你就可能不需要再重新再听一样的、
是
你就会可以深入说哎、欸、我想看一下
你直接的那些单位跟對對對對
我已经听过，我知道你的
这个区域的
对是怎么样子的产品，我也知道你大概该几楼怎么样、我可以直接看样品屋吗？我可以看我想了解什么什么的吗？
嗯，
因为你都是很清楚，不用再重新再听一遍。
也是，掌握自己的时间的方式，对不对？
对，就是像这样子。好，
嗯，
那还有就是要看你，因为你有一个是说要教大家
怎么去判断建案的优劣，
好，
有些要点可以提供您个人的。
对，第一要先看你有喜欢哪一个地区，板桥有板桥地区，三重有三重地区，有很多不同的地区你就可以去选择。那当你到了一个地区的时候呢，你要如何先去了解产品，这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对不对？
对，就是其实一般所有的建案都会有准备一个本，它里面有它
比较详细
自己本身的介绍之外，它有整个区域。
那你看到这张图呢，你就知道说，哎，它离台北市什么位置啊？新义区那个敦化南路商圈的距离大概是多少？那它旁边有哪一些交通？高速公路、快速道路？那或者是说它的商场以后的商场、影城、商业用地在哪边？那纯住宅的条件，我主要的道路，我总是要开车上下班啊，去学校。 校之类的，我有一个主要的道路在哪里，像这种图你就可以很清楚可以分辨东南西北，对，任何地区都有啊，所以你其实都可以按照，
先看整个街廓跟整个区域的，
对，然后刚刚拿的那另外那个，好，它上面会有很多
交通吗？
哦，好，我们看一下哈，这些其实是我们走路，就是真的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路去看有哪一些店家，然后我们把它记录起来，
好可爱哟、哦！
机能性的整理，
对对对，全部做。所以像说这里有 Seven Eleven 吗？这里有麦当劳吗？这个都是真的。
哎、欸，大家买房子真的问题很多、欸、
真的。
好，谢谢你。
谢谢。
有 Seven Eleven 吗？有麦当劳吗？我们有全家可以吗？那我们分就看一掉。
有啊，
可是的确大问在吧？因为你一去就会，你有你习惯的一些生活步调，想说这至少这些有没有健全？
有没有药房啊？我去哪里洗头啊？药房你之类的。
去哪里洗头？
我当时就看说，哎、欸，那这样如果孩子要看医生是哪个区域？
对，所以你有很多的，其实你。在当下你就可以了解得很清楚，是这样。然后包含这个都是大方向，那也就是说我地点喜欢了，挑好了地点，那我现在是不是要去选产品？嗯，那选产品的话呢，大部分大概都会是跟一些名建筑师、名设计师去做合作。那有些人是做古典外观，然后有些人可能是做日式禅风、建筑师哦，他今天他设计一栋建筑，他不就是随便凭空想象出来的一栋建筑，他可能在去设计这栋建筑之前，他其实在这个地点他就已经去走过一遍了、哦、
周遭环境的呼应，
对，他可能说哎、欸，这里旁边有山、哦、那是什么样的山系、嗯、那这里可能有水岸，那他可能在建筑上面他就会按照这个周边的环境的元素去融合在这里面，对、哦、那你说在这个产品说哎、欸，旁边是山是水，然后或者是交通，或是有商场影城，可是呢他觉得说哎、欸，这里比较现代、嗯、那他又想要做的是融入一些跟现代的元素不同，那我可能要想要做的就是古典，但是你太古典可能又有点突兀、嗯、所以他就做成是一个新古典的建筑，类似是这样、哦，
所以建筑师的角色在于我们选建案的时候，你可以去看看说，哎、欸，他其实是有用心带来一些设计感在生活裡
面。对，就是在你这栋建筑，因为你像我们，嗯，我们这样讲好了，哎、欸，那是像有一些建案，我们可能上高速公路，或者是说我们今天在某一条道路开车过去，你根本就不用讲，就是这个地点是在哪里。嗯，你就会知道仁爱地堡在哪里，
哦，
对不对？你就会知道那个富邦宜华在哪里，新义联勤，就是你可能有一些建筑外观它的特殊性，
会抓你的眼球，
对，你就会知道说，你在讲的是哪里哪里的地点。
他们对于这种监工的品质，他也会去掌握吗？
那个是结构的单位了，营造结构不一样，他们就大概就是外观这样的一个设计。好，那我们进入到那个外观，有些的建筑师他就是连门厅公社它就一致性了，
好像现在开始很多，对不对？
很多，但是要看，就是有一些是一致性，譬如说我可能外观是做现代，外观是做古典，我的室内空间我就沿用跟外观的一个呼应去做我的门厅公社，但是有些不是，有些是比较喜欢，就是我喜欢这个的专门，譬如说他是建筑师，他的主要的领域就是在
外观，
那他就请他。那有些像门厅公社的，那我可能就是请门厅公社很厉害的
室内设计，
对，来这样子做也有，然后再来
延续那个本身设计师的美感啦。总而言之，现在很多建案都是要研，就是要抓美感在，
对。但是还有就是细节哦，就是像为什么要挑很知名的一些，就是那个设计师，原因是因为他可能墙、地板，或者是很细很细节的，对，你可能经过，你只是看到一个电梯的一个边条，就是细到那么的程度，都是他去
监工，
对，然后包含他用到哪些的材料，这个都是他去选择的
哦，所以也是一种保障，你真的是买的价值，并不是早期说可能石材单石材而已，对不对？
对啊，你看他像这位王胜正大师哦，这就是他在历年来的门厅公社的作品，
哦，漂亮，
真的好美哦，
这是在
大师的设计，
看到
就
是想要住在那，
是吧？
对，好像饭店，
所以这些都可以去参考。
我喜欢。
然后像这个就是叫所谓的透视图，那透视图现在大概你现在看到这个样子，等房子盖好就是一模一样，它就已经是很
保障了，
对，大概也不会变太多。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它现在是用到的可能是木纹的， 然后这边有一些格栅的设计，然后这里是用那个石材，然后用切割的方式上去，未来盖好就是这样。
哦，所以这也是一个想知识，就是说你看到是这样子，你之后可以，你就要保证说，你们建商其实就是保证是这样子，
因为现在预售屋很成熟。
老了以后住在那边还是可以这样散步，
对啊，有花园，对不对？
不用老了住这里都很棒，
现在也可以，
可以
现在就开始养生。
对，这个花园，这个
台北买起来是太贵了，高雄可以。
对，多少有一些地点，当然它的
地价的成本哈。
对，
然后再来我们看一下哈。我们刚刚这样讲都是一些比较外观，那你看到建材的，那有一些那些建材它有没有做到什么绿建筑标章啊，或者是说智慧型建筑啊，像这
案子什么叫做绿建筑啊，
它可能来，我们来这里看哈，
立刻上课了起来。
对，
我想
很好奇，因为常常听到好像
绿建筑它其实就是要主要就是节能减碳，就是
环保的感觉。
对，那你不能有譬如说你可能我可能我的室内可能会因为就是气温的关系，外面可能太阳照射关系，所以里面温度可能会比较高。那你运用到像冷气，它可能运转就会变得比较大的时候，那你可能就要借由像是那个叫隔热砂浆，把整个建筑的温度不要做到这么高。
好有学问哦！
还有像什么雨水回收系统去浇灌你的植栽，这样子
就隔行如隔山，每一个
专
业都要坚持。
是啊，像智能建筑，那譬如说像你的
手机，
你就可以看到哦，现在我现在有一个那个什么包裹进来，然后或者是说我想要跟那个
国家就有
物管，对，就是这样
包裹
的对话，这些都其实都是
便利，
对，就是一个非常方便
智能。
对，然后这些就是可以参考的是建材的地方。然后再来的话，这些也是啊，像你用的什么窗户的玻璃啊，这样，这就是所谓的样品屋了。
美耶，
然后它会有一个格局图让你看到。好，我们现在来看哈，像有时候譬如说你今天你看产品哦，有一个像譬如说这根柱子，它可能会在这里的位置或是在这里的位置，那是不是对你的空间上面就不会这么好用？
对，
这样。那或者是说可能有一些会有什么玄关可能会有这么短，或者是过长，或者是说你的室内有一个很长的走道，这样。还有就是它的采光面，那像有一些房间，它可能是做三个房间，但是有一间可能就是暗房不开窗，或者是说这个房间它过来刚好就是一个工作阳台，那你可能煮饭或者是说你今天洗衣服，这道窗也都没有办法打开。虽然它可能有通风的效果，但是它的阳光就不会进来，因为阳光会先到这个阳台。所以有很多的在这上面
细节上面，其实你看了之后你才会知道。
对，所以这个都是可以挑选的。
嗯，看房型。
是啊，所以以后像
方位
挑房子
方位
都很清楚。
是，
像这个其实是做二加一房，这个是两个双人床
的，
对，好，二加一房，然后还有两间厕所。那柱子也不在这当中，
都很好，就不会吃室内的空间。
那阳台它也没有在这里面，
那个就是面海河景的两房的，
对对对，
那时候一去就秒
没有了，
早就没了。
那个超棒的哎，
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像这种，你就可以看这种产品说明书上面去看，去挑选你想要的产品，这样子就比较清楚。
那有那种电梯跟户数的比例是不是也是要，就是通常是一部电梯配四户，对不对？
这个算是比较基本的
哦，
对
对啊，基本的概念。
对，但是要看啦，就是当然有些人喜欢挑选一层两户、一层三户、一层四户、一层五户都有。
对，
那你说有一些可能坪数设计比较小，可能二十几坪、三十几坪，那他可能就是一层六七户以上都有可能。那你要要求他，如果我的坪数小，那我又要一层少户，
不太可能，
除非他的基地小。
对啊，
那如果基地小，那公设比大家都一样，那你基地差不多，但是问题是你没有东西，你没有空间可以去做，像刚刚看到
所谓
的，
对，那都是看整体基地的啦，就是那一块地到底基地要多大，
对，是这样。所以如果说真的很大家觉得说，对房子有兴趣，然后有想要了解，然后不知道该怎么问的话呢，就可以来问我。
是。OK， 所以其实今天我觉得 今天差不多，因为整个卢兹他从一开始，其实从一开始就有在带一些概念说，买房子你需要准备的，其实资金是真的很重要。
对啊，
资金你有准备好了，同时其实你再去需要去看的一些，你是需要买房的人，为什么时间、地点跟目的，其实你有知道自己的，像我听到说，嫌恶设施你有不喜欢的地方，你是不是真的很 care？ 其实你真的要把这东西都想好，
对，
想好之后你去看了之后，你会更有感觉说，这个东西你可以，这个东西可是又有一点点不完美，但是买房子的确会有一点点不完美的，对不对？
一定都会，
一定会有，就一定要知道这件事，一定会有一点点不完美，
对，或者是说我今天这块地是我买的，我自己在这块地里面上面盖房子，也都会有一点点的不完美。
大家应该有学到一些知识，而且今天鲁兹真的是不是代销的角度，而是真的像朋友之间去跟你分享说，看屋的一些想法跟购物的一些知识跟思考，这样子。
棒，
对啊，
学到好多。
我们应该早一天可以去甲山林那边，
可以，我可以帮你安排下午茶。
对，
那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帮你准备餐宴。
有提供带小孩服务吗？
真的假的？你有小孩吗？
有
小孩，可以啊，因为我们有自己的那个私厨料理。那也是我们董事长这边，
因为我真的是很想要，
对，他其实本来想有想未来是有这一个需求的，
对，而且我是真的是想要找预售屋那种，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工作可能还是要以现在工作方面为主，
对，
可是如果是
时间地点
这个，然后又想要客制化，然后反正又时间很长，就会觉得那你可以慢慢的设计规划，以后可能万一之后要退休的家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是。找一些预售屋或者是不在台北这个方面的，我是觉得很棒，
很可以，
可以啊，非常欢迎啊！你就到我们的房展中心，
对 对。
那你说像你想要下午茶，我们也可以帮你准备；如果你想要一个聚会，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吃饭，那我可以帮你准备我们的甲山林我们的那个私厨料理，
那也不错哎。
对，
要付钱
约个时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对，公司招待。
你知道我们这种小资女孩，自己在说自己小资女孩，观众心里想说，听众想说什么？你怎么会是小资女孩？
多小多？
我可以帮你安排，
就是只是个子比较小的意思。小资女孩，真的哦，太开心
了！看那么多房子，其实
我们可以约一天啊。
对，有专业的人带领，其实就是真的少了很多的波折。
有差，我当
对，很棒。
当时也是如此就。真的很感谢你，就是有立刻给我们一些建议，跟他就是说我来帮你瞧一瞧，或者是我告诉你怎么样。
对啊，因为真的这些
缘分
需要学习，
对，需要学习。就是我觉得像我现在是常常说，就是你要多看多去听，然后你不要就不会当冤大头。
对，
因为所谓的冤大头就是你没有自己有自身了解，你也不知道你自己的能力在哪里。你要看过你才知道你能力到哪里嘛。
对，
并不是你自己觉得你能力到哪里，而是在世界这市场上的你到底能力到哪里，可以负担多少。
而且我觉得人很妙的是，我觉得像以前年轻的时候会很讲求像那种很片面的物质，包包啊，然后就是或者是车子啊，就是想要有很好的车子，然后一直换啊，换最新的车，拿最新的包。可是我觉得年纪越来越大，我就会觉得其实你每天能够好好生活，能够好好吃喜欢吃的东西，住你喜欢住的房子，这才是最重要的。就是你的生活，反正是这个才是很真实的生活这样子。
那最后就是我们刚刚就是有最后再带一点说那个，
因为你刚刚提到冤大头哦，突然想到这件事情哦，因为现在已经就是都是实价登录，买卖预售屋也是实价登录，所以不用担心，就是预售屋买卖不像以前早期，可能一个案子结案之后，可能是一年一年半以后，然后再做实价登录，只有成屋才是就一个月内要实价登录。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现在真的就是越来越透明化。以前的实价登录是1号到30号，你可能要去这栋盖14楼，这栋盖24楼，用它的楼层去猜。现在都不用了，现在连预售屋，
现在楼层的价差很低，
而且它连案名都出来了，就比如说这个建案叫什么名称，它的实价登录登录了几笔，现在都很明确，资讯都很透明，就是说你在预售屋买卖，你都可以看得到已经登录出来的实价。实价登录，所以也不需要去谈判了，也不需要说你可能你要帮我加一点啊，那我可能去帮你多争取一点啊，没有了，它就是一个实际的一个价格。现在可能会消费者可能现在出来看房子的，当然觉得 没有差，因为他没有历经以前那一段销售模式。以前那段销售模式可能就是我几折，对，几折几折，然后先出，你要先出个九折、
啊、
九五折再来多少，现在通通都不用了，它就是一个实价透明化在销售。
嗯嗯，
就是这样。
对，因为他的这个思考也是，比如说当时我先生去签的时候，他就会说我不可能卖你过于低，因为不然我以后的客人看到怎么办，你懂我意思？
类似这样子，
这其实都是这样的，所以互相，大家，我坦诚，那你也能够理解，
对
对吧？
对，那其实现在其实就真的都是用实价登录的方式，就是用实价透明化，所以你可能常常会去外面看房子的时候，你会遇到说，我这里是不二价，大家都会说哪里有不二价，都嘛可以谈。那但是现在渐渐真的都已经是
变成不二价，
对，即便你不适应的建设公司，你都会慢慢就会变成适应到不二价透明化这件事情。对，可是这件事情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不是谈价格的，而这家他杀的空间比较大，那我选择这家，你杀的空间太小，我不选择你。但是当一个房价都是透明化公开的时候，它有一个行情的存在的时候，你要如何人家买单你的房子，
做的比你好，就变成说他回归到建设公司，他的找设计师规划，他变成他只能做得更好，因为大家都在旁边都在看说货比三家，
是啊，
但是钱已经差不多了，但是品质上面你就不能做太烂了，
对，
因为大家都很明眼人的。
所以当你价格都是透明化都是差不多的时候，你如何要去跟竞品做竞争，那你就是把自己做得更好。
嗯，哦，所以对我们消费者是很好，对我们一般的买屋的人
是
好事，
是
好的，哦，越来越好嘞，这个业界。嗯，那我们更应该要认真的思考这件事情，如果真的有像对我而言，像我虽然是不是出资者，但是我是支持的。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有人是主要负担者或者什么，但是我觉得都要去 open mind 一点去看待，因为有些人也许说我就是偏不要。我也不愿意了解，我也不想听。
对，
但是其实我觉得人生可以多给自己多看看，不一定进去就要买，但是可以
不一定
了解，
对，
對對對，
一定要先了解。
對，觉得这能让自己学习到、成长到都是很好的。
嗯嗯嗯嗯，也可以，如果可以有所选择啦，因为有时候这是可以自己选择的嘛。
对呀、啊，但是你一定要踏出去去看、去比较，你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
嗯，像人生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
真的，今天真的学到好多东西。
对啊，好，好，谢谢鲁慈今天来，也谢谢带来小三林这么多很好的一些理念。我们有机会、我们一定会去。那也很非常邀请各位听众，其实可以上网查查他是不是在你身边哦。小三林的展售中心，对不对？联合展售中心，
对,
對、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看。
上网都其实可以查得到。
好，
对，
好，
谢谢。
那今天谢谢鲁慈，
谢
谢，
谢
谢补习班，
下课喽。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要记得帮我们女子补习班按订阅，还要按5星跟留下好评哦，谢谢大家，么么么。